出人积极要道略解第四十五讲。出人积极要道略解第四十五讲。我们打开出人积极第四十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六节。四十章第一节到十六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把法柜安放在里面，用幔子将柜遮掩，把桌子搬进去，摆设上面的物，把灯台搬进去，点其上的灯，把烧香的金堂安在法柜前，挂上帐幕的门帘，把燔祭坛安在帐幕门前，把洗濯盆安在会幕和坛的中间，在盆里盛水，又在四围立院围，把院子的门帘挂上，用膏油把帐幕和其中所有的都抹上，使帐幕和一切器具成圣，就都成圣。又要抹燔祭坛和一切器具，使坛成圣，就都成为至圣。要抹洗濯盆和盆座，使盆成圣。要使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门口来，用水洗身。要给亚伦穿上圣衣，又膏他，使他成圣，可以给我供祭祀的职分。又要使他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怎样膏他们的父亲，也要照样膏他们，使他们给我供祭祀的职分。他们世世代代凡受膏的，就永远当祭祀的职人。摩西这样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我们现在查考出来积极把要道解释。那么这个要道解释呢，是把最重要的信息总括的把它解释。我们现在查到第四十章已经进了尾声了，所以我们要慢慢的把这个出埃及记做一个整合的观看。出埃及记是在创世纪的后面，这个按照摩西五经有一个次序。创世纪呢是说到神拣选人，所以叫蒙拣选。神拣选人做什么呢？让他们走生命的道路。我们记得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众人就在死的权下，人就都死啊。那么神呢，就从这些人中拣选一批人出来，给我们画出一条路。 比如创世纪第五章开始就说到人死了，人生儿养女，人活多大岁数就生儿养女，人从谁生的，然后活到大岁数，生儿养女，生儿养女就是结婚了，结婚以后生儿养女，再活多大岁数，那么共活了多少岁他就死了。所以在创世纪第五章一直讲到这个人，每一个人都是结束在死，所以人类的这个道路就是死路一条，我们从生下来那一天就向死亡前进。不管你生多少孩子，不管你有多大的事业，不管你做了什么事，到最后都是死了。那么在这种光景中呢，神就拣选人，神就拣选人出死入生，给他们开一条生命的道路。所以在这个故事里，就是神拣选人，让人出死入生，走生命的道路。那是那么拣选人的原则呢，神也把它用许多故事描绘出来。比如神拣选从亚伯开始，亚伯该隐这两个一对儿，神就拣选亚伯，那个原则呢就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该隐靠自己的功劳，亚伯靠着信。那么这两个呢，一个是善的，一个是恶的啊。我们查创世纪的时候曾经解释，那是神拣选人的原则。以后呢就是挪亚啊，在这个以挪以后就是以挪，亚伯以后就是以挪，那是神拣选人的原则，因为他与神同行。那么再以后呢就是挪亚啊，这三个就给我们看见三个原则啊。亚伯、以挪、挪亚是神拣选人原则的最好的描写。那么挪亚呢，以挪是拣选一个人啊，那里是用一个来代表，等到挪亚呢就进一步拣选了他一家八口。所以在这些故事里啊，他都有特别的启示。再以后呢，那就是亚伯拉罕了。亚伯拉罕拣选以后呢，又有一个大的一个原则了，说亚伯拉罕被拣选是因信称义，然后他的儿子啊以撒，那个拣选的原则，神不拣选以实玛利，因为以实玛利是凭着仁义生，以撒是凭着应许生的，一个是属肉体的，一个是属灵的，神拣选的原则。那么以撒的又有两个儿子，就是以扫和雅各，那么神拣选的原则，那个在家里熬汤的啊，那个服侍家的，神就拣选了；那个在外头野的，神就不拣选啊，在世界里鬼混的，那神就不拣选。到下边呢，以色列有十二个儿子，这里边就较比复杂了啊。前三个儿子呢都出了岔，那么犹大就得了这个长子的位置。可是呢，当拣选的时候呢，神却拣选了约瑟，让他掌王权，让他的荣耀。所以这个拣选中呢，后来又有一个看见，到最后就是神拣选。那么神拣选这些人做什么呢？做儿子啊。所以神 把以色列，从以色列亚伯拉罕开始，神就要拣选儿子。所以到了马太福音说，亚伯拉罕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那都是预备他儿子来到世界上来。像这种呢，创世纪，亚伯拉罕代表称义，以撒代表称圣，雅各代表得胜，那么约瑟代表得荣耀。神拣选人，要让他们走这条生命的路，怎么走，这是很要紧的道理，我们必须对这个明白。关于其他那个复杂的那些个故事里头七七八八的东西呢，就是神还让我们另外知道的呢，我们就不详细解释，只把这些要道把它详细解释出来。可是神拣选的儿子呢，要在埃及长大，要进入埃及，要下埃及，所以到最后这个雅各全家都下了埃及。那么神跟亚伯拉罕早就立好了约，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没有儿子，那么等到亚伯拉罕有了儿子呢，到雅各的那一代，神告诉他第四代，要到第四代，以撒雅各还要下去，要到第四代才能从埃及出来。因为开始的时候他们人数少，等到他们人多了的时候才能承受迦南地为业。甚至他们将近100多万的时候就是出埃及以后还是不够承受那地，所以神还给他们说，到了那个地方不能太快的把这些当地的人呢给他赶出去，给他消灭，要慢慢的，因为恐怕那地荒凉了，被野兽占据。所以神有他的计划，得要当人数满足的时候，这里有个数目，神才开始就像神计划，当要接我们到诸天宇宙万有之上去管理万有的时候，神也有一个数目，必须等数目满足，神才来接，才来提。这也是一个特别的，就像罗马书第11章说这是一个奥秘那么得要数目满足，你数目不满就不行外邦人的数目满了得救的人数满了，神才能够救以色列全家。我们读这个罗马书第11章25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所以神有他的一个数目，当以色列人数目不够的时候，不能够带他们出来得要让他们人数够多了，他们现在埃及要生养众多那么要使他们人数多起来。所以出埃及记呢，第一章一开始就提到他们在埃及人数多了这个人数多了，人数多了，法老就叫他们做苦工，就折磨他们，让他们发出哀声呼求，神就差遣摩西来拯救神差遣救主来拯救。本来他们是70个人，连约瑟在那里75个人可是呢，等到第四代的时候他们就多得不得了我们看这个埃及人呢，出埃及记第1章第7节，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所以有不认识 约瑟的心王起来治人，对百姓说，看哪，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比我们又比我们强盛，所以他们非常的人非常的多。十二节更说啊，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所以以色列人多了啊，神就要带他们出来。他们少的时候，像亚伯拉罕，神应许他，他只有他这啊几个人啊，亚伯拉罕当时也不过几百个人，连他的奴仆，他儿子还没有，都是奴仆啊，那怎么承受那地呢？没有法子。也就是基督徒现在人数这么少，还不够到天上去分派职务，不能到天上去承受万有，人数不够，所以我们还得在世界里，等数人数够了，神就要带我们出来了。祭至时候数目满了啊，以色列全家得救，然后那个神就要结束这个地了。这就是圣经给我们启示的要道啊。那么出埃及记呢，就描写神如何拯救儿子，最要紧的是这个儿子。所以我们特别注意的就是第四章，出埃及记的第四章，神吩咐摩西去跟法老说啊，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这是最要紧的一个启示。出埃及记就是描写神招许多的儿子从世界里出来。在这个创世纪，神拣选儿子是用一个一个的来形容，但是到了出埃及记呢，就是用一个族一个民族，那是许多的。所以这我们就明白，神要从世界里召儿子出来，这就是耶稣基督来的目的，也就是摩西救以色列人的那一个预表。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这是一个预表。所以摩西预表基督救主，以色列人预表那许多的儿子进埃及。但是这许多儿子里，在出埃及记里还告诉我们，有许多进不去，不能进到荣耀里，要倒别旷野。所以今天基督徒要明白，有许多的基督徒虽然信了主了，但是他们那个旧人呢，不脱掉不行的啊，他们要倒别旷野。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就描写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故事，摩西带领他们。那这怎么说呢？这里边有好多是神不喜欢的，这也说明今天神从世界上拣选很多人，有很多人是神不喜欢，不是全部都喜欢啊。这里就有一个说明，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正好像今天我们从世界里出来，我们受洗归了主耶稣基督，受洗归入基督，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我们啊，吃灵食，那就是吃玛纳，玛纳就是今天我们读圣经，很多人都读了圣经，都喝了一样的灵水，就是从基督的血和水啊，从耶稣基督的肋旁流出来，那就是我们受圣灵带领。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 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那不喜欢的人什么呢？那些放纵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人，随从肉体的人，他们都倒闭旷野，他们一定那个旧人都要死掉啊。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所以圣经把这些故事写出来，让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在旷野受操练的时候做的那些恶事啊，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啊，他拜金牛犊。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他们不懂得接受神的教育啊，他们放纵啊。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瘪了23000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见解，并才写在经上，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我们现在这信耶稣的人，就跟以色列人的故事一样，我们是神的儿子，神从世界里把他们带出来，然后在旷野操练我们。其中最大的操练是什么呢？就是造会幕，就是建立教会。所以我们得救以后，在地上要接受操练，我们要建立会幕，也要建立教会。不是一个人呢，是一群人啊，是一大批人啊。那么这些人他们不是一个一个的，要组合起来，要把他们编队啊。所以基督徒信主以后，前边是儿子招出来，以后呢就是训练编组建立教会。这个出埃及记，这是神训练儿子的方法。那么在出埃及记里头所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呢？是让他们做祭司啊。因为我们知道神在圣经里所启示的真理啊，我们不要看那些复杂的事儿，我们要把它变得很简单，很容易了解，就是神要儿子。整个圣经神救人的目的，从创造人一直到救赎人，一直到训练人，一直到带领人进入荣耀，这个过程是神要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我们一信主就是神的儿子，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一信主就是神的儿子。你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圣经里一再说这样的话，罗马书8:14，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加拉太3:26，所以你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我们就是神的儿子。加拉太更说啊，你们既有儿子的名分，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所以神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让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有了儿子的名分，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那么神要这些儿子呢，都不像样。神的儿子什么样呢？圣经里也给我们一个模范，真理的模范，就是耶稣基督。这是神的爱子，神所喜悦的，神要这个样子的儿子。那么然后呢，神就在我们身上做工，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磨成他儿子的模样。那个效法两个字是磨成，是个动词啊，要把我们借着万事互相效力把磨成他儿子。 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那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要叫他们得荣耀。这就是整本圣经那个神救人的目的和原因，神造人的目的和原因是神要人做他的儿子。那么你做了儿子以后啊，就要学习什么呢？学习做祭司，这就是出埃及记。就要组织成教会，就要立起会幕，然后我们就要在神的面前做祭司侍奉神，要操练这个。那么这样我们对出埃及记这整个所写的就明白了。那么侍奉神呢，又有许多的讲究，要抹油，抹油就是受膏，要穿圣衣，要做祭司。那么做祭司干什么呢？我们注意第四十章，出埃及记四十章第十四节到十六节啊，我们念这段就懂了。又要使他儿子来给他们穿内袍，怎样膏他们的父亲，也要照样膏他们，使他们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他们世世代代凡受膏的，就永远为祭司的职人，就永远当祭司的职人。所以这很清楚了，摩西这样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所以这四十章我们读到最后一节，这几节就是我们这一个讲论最后这几节就明白那个意思。神召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分别为圣，成为至圣，受膏做他永远当祭司的职人。我们就停在这里。